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一次走在路上，我接了一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旁边有人对我开口说：“你是基督徒吧？”我也是。因为他从我讲电话的只言片语中听出我是主内家人，就忍不住相认。还有一次出差在外，遇到一群人，从他们喜乐的言谈和不时发出的赞美声中，我确定他们是基督徒。一问，果然就是。于是在那个异地的街头，我们就像遇到家人一般的亲热。还有很多次，在公交车、地铁、餐厅或是在饭桌上，发现一些不认识的基督徒，只要自报家门，彼此间就会发出惊喜。也总会有一种家人般的亲切感，这种感觉很是奇妙。虽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仿佛超越了种族、国家、民族和血缘的关系。这也是基督徒往往会对一些宣称是基督徒的科学家、总统、艺人、明星、名人颇有好感、信任的原因。有些人也会利用基督徒的这种好感来标榜自己，甚至有些骗子恶人会利用基督徒的信任来行骗作恶。唐曼，我想基督徒之间之所以会有莫名的亲近好感，是因为在这个群体有一种共同语言。就像不同年龄层或是不同文化阶层的人，因为有共同语言，就会喜欢跟同龄人或是同等层次的人交往，是一个道理。而基督徒之间的共同语言，还不是一般的闲言碎语和相近的观点思想的碰撞交集，而是上帝明确的爱的语言和不变的真理观念。这样的共同语言，因为是建立在牢固的价值根基上，当然就会让人立刻就有完全被认同与接纳感，有来自灵里的欢欣愉悦，也会让人卸下自我防备，发自内心的释放出真诚与善意。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尚且能经历到彼此在主里的信任与美好的相爱关系，何况有一天当神的日子来到，在天家永恒的世界里，该是何等美好无比。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加利亚书的13:8到14:4，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 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4章5到21节。读完撒加利亚书的13章8到9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三分之一仍存留，说的是过去还是将来呢？这三分之一是整体的一小部分。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啊，无论何时啊，就算全国都反对神，那么也总有一些人，他们是仍旧信靠跟随神的。那么这些渔民在困境中，他们就饱经锻炼，像金银啊经过烈火冶炼一样。要成为少数顺服神的渔民，我们呢一定要一心的顺服他啊，不管其他人如何。或许试炼频生啊，灾难不断，但是呢，我们必能够像经过火冶炼的金银啊，纯净的更加像主耶稣。好，读完撒加利亚书的14章1到4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不禁感慨的说了：“哇，真过瘾呢，像看科幻电影一样。”不过，真要身临其境的话，那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一章就展示了弥赛亚在全地的最后的胜利和对神的百姓的统治，但是这些未来事件的时序呢，并不太清楚。那么这就显示了神他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去治理百姓。我们当留意事件的发展啊，看一看事情啊如何一一的揭晓。神为他的百姓啊，已经预备好了一条出路了。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主再来的日子说了2000年了，不会就让我给碰上吧？读圣经使我们就不断的受到鼓舞，去仰望主的日子。那么假如真确的知道几时是主的日子，那么请问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来过不同的生活吗？基督他随时都会回来的，所以呢，我们要认真仔细的去学习圣经啊，坚定的活在他的旨意中，在顺服和灵敏上啊，要做好准备，要迎接他的再来。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橄榄山这是主耶稣所讲道的地方吧？没错，根据马太福音24章和使徒行传的1章11节的记载，在橄榄山上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就谈到了末世的一些事情。那么同样在这座山附近呢，天使曾经应许说耶稣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撒加利亚就预言说了，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里提到东方啊，这不是随便来做的宣告。那么整本圣经啊，都提到以色列的帮助是从东方来的，那么因此他们才会把注意力啊就集中在东门啊。有些人称那是金门，我个人相信所说的金门就是将要建造圣殿的门。如果你要称它是金门也是可以的，那就是东门，基督可能会从东门来去进到圣殿中。以西结书也说他们的帮助啊要从东方而来。那么有趣的就是，从以色列立国之后啊，很多国家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他们正好是在以色列的西方，但他们真正的帮助啊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到现在这个预言呢还没有来应验。我们把这个预言和现况做比较之后啊，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来了。那么先知又预言说，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么这里提到将有极大的一个地理的改变，而且会有大地震啊，橄榄山要从中间给分裂，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耶路撒冷被我所知道的最崎岖的地形所包围，我去过很多地方都比不上那里的崎岖的，不管你往东南西北哪一个方向走都很崎岖的。如果你往南去伯利恒，你可能会以为在迪士尼乐园啊坐云霄飞车，一路上啊高低起伏，过了一个山脉又一个山脉，崎岖不平。如果你往北走也是很崎岖的，如果你往西走还是崎岖啊，沿路啊都是大原石还有岩石，在别的地方呢你看不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原石啊。往东去到耶利哥同样是一趟非常崎岖的旅程的，唯一的例外就是美国在那里建造了公路，很容易走啊，以致观光客啊不能够感受到原来的那个地形是那么的崎岖不平了。撒加利亚书14章第5节经文说， 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那么就是这句话呀，让很多圣经注释家就认为他们会逃到以东这个谷国，躲在岩石所凿成的城市佩特拉。那我可不敢这么来说，因为圣经没有这么来说。撒迦利亚就预言说了，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是圣经里边非常有趣的一节经文的啊，描述主耶稣他在来的那个光景。启示录第十九章啊，也提到会有一群天军呢、跟随着他。那么这里的经文说，一切圣者同他一起来。那么请看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经文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你看，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万国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保罗又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么显然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来到。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还没有应验那句话。犹太人现在的回归呢，也没有应验经文中的任何的一句话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六到七节，经文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看，世上的光会改变，我们会进到黎明时期啊，直到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当然呢，这很明确是指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二十四小时一天的那个日子，不是。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全新的一段了啊，讲述以色列国在地上建立起来了。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八节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东海那么是指死海，西海呢是指地中海。换句话来说，这会成为一个涌出水源的一个泉源啊！我认为啊，就是指字面上的水的。耶路撒冷这座内陆城市啊，会突然变成一个海上城市，会有海港的。如果你想在这节经文中找到暗示属灵生命活水的意义，也是可以的。因为撒迦利亚告诉我们，律法就是神的话，在那日啊，会从耶路撒冷而出。但撒迦利亚在这里说的是字面上的意义。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九节经文说：“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圣经里边另外一节非常奇妙的经文，那么是指耶和华的日子啊，也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神要做王啊，当然不会是别人，而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来做王。到那个时候啊，只有一位君王，只有一种语言的。请看西番雅书的三章九节，经文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我们不会知道这是指哪一种语言的。神为人类在沟通上不再顺畅，他就设立了很多语言，没有一道墙好像语言的墙那么样的难以跨越的。那么因此神把人类啊就分散到世界各地，那么经过很多年之后啊，神才预备救主降临的。那么今天福音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呢，就传遍全世界了，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 代表我们呢正在走向末世。到那个时候，只有一种语言。感谢神，每个人呢都说同样的话。撒迦利亚书14:10经文说，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闸。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来看最后的一段了。这节经文呢就带我们进到尾声了。亚拉巴它就是大裂谷啊，在地理上的名称。大裂谷很深啊，从加利利海北方啊一直延伸到约旦谷，穿过死海往南进到了阿奎巴湾啊，再进到北非。这条路啊就是大裂谷，从犬河，从黎巴嫩贝鲁特以北的海岸就延伸下去。那么撒迦利亚的意思就是会出现另外一个和亚拉巴很相似的大山谷。撒迦利亚说这个大山谷啊会一路的延伸下去。经文说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这是指啊古代犹大支派的山岭，直到南方塞门的边境。它从北方就一路延伸。那北方的加巴它是便雅悯支派所在地，一直到临门。啊，临门在耶路撒冷西南方大约是33英里处，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山谷。围绕耶路撒冷崎岖的地形啊都会被夷平，那么显然耶路撒冷啊它会成为高地。那么正如先知他所预言的，他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闸。撒迦利亚书14:11说，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好，这是耶路撒冷啊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可以安居的一个地方。那么以往和今天都还不是这样，那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地方。可是到了千禧年，主耶稣他会再来，他的脚啊要踏在橄榄山上，地理会有大的改变，然后百姓啊就可以在耶路撒冷来去安然居住了。这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的和平。撒迦利亚书14:12经文说，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盐在矿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那么这是对抗神的仇敌啊生不如死的一个惨状。启示录说在大灾难时期啊将要发生这样的事，真的是太可怕了。撒迦利亚书14:13经文说，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你看敌人会把这个城给攻下来，因为将会有惊人的大革命啊来去发生了。撒迦利亚书14:14-15经文说，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啊。你看耶路撒冷会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的。那么其他先知书啊也预言，在摩西时代他们带了大批的财物离开埃及，当以色列百姓回归的时候也会带着大批财物啊进到以色列，也就是说神会带领他们回到老家去的。那么现在和这些经文相对照，我们要来看描写神国度的经文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除掉一切的不义还有悖逆。撒迦利亚书14:16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那么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不仅以色列渔民会得救，那么所有在外邦列国的渔民呢，他们也会来得救，他们会进到神的国度里。那么先知就预言说了，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他们会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啊，会有巨大的一个改变，不止身体上有改变，不止心灵上有改变，不止经济上有改变，而且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要有改变。那么在千禧年期间，为神做见证的态度啊也有改变。 圣经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从列国来的人都要上到耶路撒冷去，那是他们在主耶稣降世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他们都要来做的。但是在主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主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他们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祝棚节，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啊，所要来庆祝的一个节期。到那一天，他们会庆祝祝棚节，那是因为神把他们呢从世界地极给召来，回到耶路撒冷。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14:17，经文说：“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啊，有人会说了：“我以为这是千禧年。”啊，不错，这是千禧年，但千禧年会成为试验期啊，试验那一大批的渔民。但是呢，我认为啊，这一大群的渔民，他们都是回转归向神的。那么，就像教会的会友一样，并不是所有教会的会友啊都是基督徒啊，有的会友啊，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因此在千禧年期间呢，会有一段的试验期。撒迦利亚书14:18-19，经文说。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你看，埃及它是一个例子。撒迦利亚书14:20，经文说：“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比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好，撒迦利亚就毫不犹豫地说出这句话来了。他说，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在圣经里边啊用大号的字所写的啊，特别凸显出神他的重要性。你看，连在马匹身上的配件也要归耶和华为圣的。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每一样东西啊都是为了服侍神的。会幕里的器皿都被称为是圣洁的器皿，那是因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我认为经过旷野漂流40年的生活，以色列民他们历经岁月的沧桑还有历练，看起来呢就像是吃尽苦头的样子，但他们是圣洁的，那是因为他们要服侍神。到那一日，每一样东西啊都要用来服侍神。经文说，耶和华殿内的锅比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到那个时候啊，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来去服侍神。那么今天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用来服侍神。撒迦利亚书14:21，经文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到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好，你看撒迦利亚就预言说了，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想一想那种情况啊，你家所有的锅碗瓢盆到那一天呢，全都要用来去服侍神，每一样东西啊都要去献给神。经文说，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到那一日，他们还要带着祭物来去献给神吗？以西结书呢，同样也提到他们会向神呢、来去献祭。当然，这些祭物啊，是指向基督他的死，就像现在基督面前的祭物是指向他的再来一样。经文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这就表示了所有假冒为善的人呢，他们都会被除掉，每一个不信的人都会被除掉，除非他们是属乎神的，否则不信的人呢，都不可以来服侍神。你看，这是千禧年的一个光景，是多么荣耀的一个画面呢？ 这是撒迦利亚预言中最后的结论以及高潮。好，那么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整卷撒迦利亚书的研读还有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之旅会让您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先知撒迦利亚以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意象来结束他的著作，我们的圣经之旅也要离结束的日子不远了。先知的意象提醒我们，在神的日子里，连世俗的器皿用具都要用于神的圣功而成为圣。那我们若是愿意自己的生命被神来使用，就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卑微，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平凡，都在神的眼中成为圣洁。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就在于此。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